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说，法律的基本意图是让公民尽可能地获得幸福，但不了解法律的您，幸福吗？法律敲敲门，带您进入浩瀚的法律世界，轻松掌握难懂的法律常识，帮您捍卫权益不孤单。
欢迎听众朋友们再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您现在收听到节目是美丽新世界，我是修贝。我们节目呢是由日明药中西医联合诊所以及宇浩法律事务所联合制播，法律敲敲门单元是由宇浩法律事务所郑嘉欣律师为所听众朋友们服务。我们先把今天的故事跟所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看着存折的余额，陈奶奶焦急又慌张地叹了口气，四个子女答应每个月要汇进账户里的抚养费，老大还负责任些没有间断，老二老三则是零零落落，有一搭没一搭，上个月有这个月没有，至于老四更别提了，没来挖墙脚就得偷笑了，几个月没汇进半毛钱根本是家常便饭。陈奶奶也不是全没财产，老伴走的时候留下了部分股票及一栋房子，股票交给了懂得理财的老四处理，老房子整修之后租人，收点租金刚好补贴日常用度。只是万万没想到，房子老旧了，装潢大部分坏了，现代的人对租屋品质要求又特别严格，这几年几乎是闲空着。而他也不是没想过电视广告上一直说的以房养老，偏偏去问了几家银行，答案都是一样的，得要没有抵押权，没有预告登记等，才能够顺利向银行借到钱。想当初精明的老二担心房子被过户给其他子女，要求在老伴的房子上设定500万元的抵押权以及预告登记，虽然没有真的借钱，但抵押权以及预告登记没有涂销，就是没有办法跟银行往来。陈奶奶实在厌倦了这种跟子女伸手拿钱低声下气的日子，老伴留下的这栋房子若能够顺利用来以房养老，真的可以让她过上舒心的晚年生活。这陈奶奶的愿望到底有没有解套的方式呢？我们赶紧来请教宇浩法律事务所郑嘉欣律师。郑律师，刚我们分享的陈奶奶的故事实在令人有点鼻酸哦。她不是没有钱哦，也有子女，可是呢，总感觉她就是过得不太舒爽，特别是心情上还受到蛮大的影响。这陈奶奶有股票有房子，怎么不能够跟老四要回股票拿回房子以房养老呢？
刚刚修贝在讲这一则不晓得说是案例还是故事的时候哦，其实听来真的有点令人鼻酸。不过呢，这也是哦，在我们的传统这种想法的社会当中哦，其实还蛮常看到的哦。
没错。
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们的长辈们哦，都非常非常的疼爱我们的子女，所以呢，我们长辈常常都是在还不到自己晚年的时候，我就想说，诶，那我可能就把很大的一部分的财产先让子女就是可以拿得到手，我可以赠与，那减轻子女的比如说负担，然后或者是像有的长辈可能就会拿出自己的养老金哦，去帮子女先付房子的头期款，甚至觉得说哎呀不要让他背那么多的房贷，先帮他再付个一半好了。可是这么一来一往哦，付来付去的结果就是哎呀付清嘛齁，付清了，可是接下来你自己也口袋空空了，就会面临到像陈奶奶现在的情况，也就是她的手上没有现金。没有现金其实是陈奶奶所遇到最大的问题。怎么说呢？因为她有股票，没错，她可以跟老四哦去把股票要回来，可是我相信在资本市场上面哦有稍 稍微有在做投资理财的听众朋友一定都很清楚，
嗯，
股票有它的买卖的时机哦，
对啊，
不是今天我想要变现啊，嗯，马上就可以脱手，
嗯，
有时候可能股票跌到那价值跟鸡蛋水饺股一样，
是
大概就算是留下来了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哦，就是老伴留了这些股票，老实说就不值钱了。但如果说呢，这个，股票呢，哎，比如说随着大选的落幕，哎，突然之间股价一飞冲天了，
嗯，
那当然是可以拿来就是做一个出售。只不过呢，出售的时候，哎，你下一个要想到的就是证券交易所得税的问题了。所以其实老奶奶她所缺乏的应该就是现金，那所以她想到的就是说，好，那她要拿房子去办以房养老嘛。可是哦，以房养老，因为她最主要就是向银行来借钱嘛，拿着房子去跟银行来抵押借钱，只不过它是一个逆向抵押的贷款，嗯，就是说，比如说她现在估了这个房子啊，可以跟银行借个600万好了，可是银行不会一次把600万的现金给足，她会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按照你的生活所需哦，可能5万块5万块这样给哦，跟我们一般所谓的这个贷款买房哦是不太一样的。那因为它同样都是一个贷款啊，
嗯，
所以对银行来说当然不能是第二胎呀，啊，
对对没错。
而且如果万一他有一个限制登记哦，就是比如说他已经被查封了，或者是他有像预告登记这样的限制登记，就会增加银行未来哦处置不动产的很高的风险，那也会让不动产的价值是下降的哦。
嗯，
所以其实以房养老哦，它有一个前提的要件，就是这个房子它必须是很干净的，上面是没有其他的第一顺位或其他的顺位的抵押权，同时它也没有像预告登记这样的一个限制登记在里面。嗯，
那到底要怎么样去除抵押权或者是预告登记呢？
老奶奶必须哦去向法院起诉请求涂销。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抵押权哦，它要涂销大概就是只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说，你还了钱以后，拿到了清偿证明，以及哦原来设定抵押权的抵押权人他的涂销同意书，
嗯，
这个时候地震事务所才会受理。所以过去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的案例是，比如说父母亲哦长辈呢，在当初哦已经把钱都还完了，贷款都还完了，
是，
但偏偏他就少做了一个动作，
嗯，
没有去跟贷款的银行要求说我要拿到清偿证明书以及涂销抵押权的同意书，
哦，
结果父母亲走了之后呢，嗯，子女才惊觉说，哇，糟糕，这上面还有抵押权哦，
嗯，
还得再去跟银行谈哦。那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其实我们实务上面也常常看到的状况是哦，诶，比如说可能在当初有一些买卖上面的价金还没有付完，或者是可能需要一些担保，所以呢就先去设了抵押权。可是等到母亲走的时候呢，子女才发现说，哎，这上面有抵押权，可是你明明已经没有欠人家半毛钱了，要去跟抵押权人对方要到清偿证明书以及涂销抵押权同意书，就被刁难，甚至被狮子大开口哦。那这时候就会面临很大的一个困扰，所以这时候就只能去起诉请求说，哎，我们之间没有债权债务的关系，要涂销抵押权，那另外就是要涂销预告登记哦。只不过呢，涂销抵押权跟涂销预告登记哦，因为它都是按照抵押权的金额来计算裁判费哦，有点担心没有现金的老奶奶要怎么来付这笔裁判费呢？
是的，但这个子女们常常就是会阻挠老奶奶去办这件事情，是不是担心陈奶奶以房养老，未来房子呢，哎，就要不回来呢？
对呀，啊，其实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在问说，哎，以房养老，那房子是不是就给了银行，我们以后就没有办法继承了？其实实务上的操作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今天比如说，如果陈奶奶她有拿自己的房子顺利的去以房养老，贷了600万，那她到了过世之前呢，只花了200万元哦，还有余额400万元。 人、哦、这个时候呢他的继承人呢可以决定哦是去付掉了200万加上利息把房子给拿回来、嗯、还是说呢诶就不要这个房子了就把剩下的400万的余额的现金哦给拿回来、嗯、这些其实都是列入遗产都不会就这样、
哦、
房子因为以房养老、嗯、诶就不翼而飞了、嗯
真的耶，这个到底啊，怎么样才能够尊严的养老？听起来是门学问哦，郑律师。
有尊严的养老真的是太重要了，嗯、否则就会像陈奶奶一样，嗯、看着存折的余额频频的叹气了。为什么呢？因为呀、啊，陈奶奶她的资产配置做得不好，资产配置她并没有把比较大的部分呢是放在可变动的现金流的部分哦，她比较多的。其实就是老伴留下来的不动产，但偏偏这不动产啊，又因为精明的老二设了抵押权，加上预告登记，大概是担心说，哎、嗯，老大跟老三、老四会不会先下手为强、哦嗯、就把房子给过走了。所以呢，他为了预防这样的情形，他去做一个限制登记，却也限制了老奶奶。去用房子取得现金的处分权利哦。那另外就是他虽然有部分在资本市场上面就是股票的这个资产哦、嗯、但是因为股票资产要变现往往都有时机上的考量哦、嗯、
对
假设这不是一个脱手的好时机哦、嗯、可能会赔到几乎是血本无归大概就会想说那我就长期抱股好了
可能除非当时哦陈爷爷在世的时候投资的是非常好的几个台湾知名的股票才有可能性咯。
是啊所以可是其实就算是很知名的股票、嗯、其实还是会遇到同样的难题就是当你在想要变现的时候呢、嗯欸、你可能还是会考量到很多的比如说税的问题啦、嗯、或者是呢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就是在它真的是比较高点的时候我、哦、去做一个买卖哦、嗯。那所以其实在资产配置上面以陈奶奶的案例来看哦，他最重要的其实应该是在当初呢，老伴走的时候，我就先去思考，那妥善的做一个规划，包含他可能要把部分是留作现金，那、嗯、部分呢是留作股票，那另外部分才是作为这个不动产哦。那假设当时已经预料到说，哎，其实自己的现金可能不是那么足够的时候，不妨哦，就先把这个房子做一个处置哦，嗯、那可以拿到。比较多的现金那如果他担心说哇糟糕那一把现金在手、哦嗯、会不会容易被诈骗集团给盯上呢、
哎、对
那这个时候呢就现金的部分哦，其实他可以再去做其他的嗯嗯比如说把它转成保险领取这个保险金嗯嗯并且呢善用保险金信托的方式哦，嗯、就是他的保险金整笔再拿去做保险金的信托利用保险金加上信托的方式、嗯、他可以领到一大笔的钱可是他不用一次领他可以就是慢慢的用一个月或一年领回来多少钱的方式哦、嗯、那也避免他自己的资产哦、嗯、被这个诈骗集团或者是秃鹰给盯上呢
是的哦今天郑律师带来这么好的讯息就是告诉大家资产配置非常重要不仅是年轻人年长者更需要做好资产配置那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对于资产配置上面有疑虑的话欢迎大家拨打23131814 23131814宇浩法律事务所的电话有专业的律师为您来做非常好的一个配置、啊、你就不用担心到了年老的时候想要个吃饭钱却怎么样也拿不到那真的日子就没有办法舒心过了好的谢谢郑律师那真是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